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这里欢迎您，也欢迎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大家中间。前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牧师一直在分享雅各的遗嘱，是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第49章。我们也向牧师请教了，为什么在现今的时代，几千年之前的一份雅各的遗嘱我们要拿来研读呢？那牧师不但给我们讲了用什么样的观点来读雅各的遗嘱，更加呢跟我们讲了从旧约怎么来看新约的平衡的经文，也给我们提到了以弗所书啊，让我们能够把旧约和新约一起啊来对照着来看。在这个遗嘱当中呢，你应该看到雅各的遗嘱既是对12个儿子的嘱咐，又是对12个儿子的祝福，也是12个儿子未来的一个预言。在这里我们也在新约当中呢提到以弗所书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讲到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份以色列的遗嘱呢，对我们今天的在教会当中的信徒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呢，在这当中我们也跟牧师提过，就是关于神的预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来理解的，我们怎么来看神的拣选和神的预定呢？请于牧师啊再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从我的观念呢，或者说我的对神学理解的观念来说，我这样说呢你们就很紧张了，哎呀，那你没有到这个程度来明白。人家在神学院里面
学几年的哈，
对对对，这个课题，人家写了这么多论文，你这两句话就把它拿回来。
对，
第一点，预定跟神预知，我们人有时候没办法能够在预定跟预知当中怎么衔接起来，当中有一些很我们说很模糊、很抓不住的那种空间，是因为我们人有限，是吧？神是没有空间跟时间限制当中的，神预知今天你采访我。神昨天已经来到今天的位置看了，我们两个采访的时候怎么吵架是吧？这可能就知道那我们不知道，因为神昨天也存在在今天嘛，那神也存在在明天嘛，可能这个采访之后呢，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明天我就死了，可能是吧？神知道啊，你就把它收录起来，哎呦啊，这个神知道，于大牧师也知道，那这么厉害啊。我知道我就死不去了是吧？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理解。好，然后你就问啊，那个以弗所书所说那句话，神在创世以前透过耶稣基督预定我们，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你跟我呢？今天你跟我，当然我们说我们有了，但是明天的他跟他有没有呢？你也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你也不知道。好，我们搞清楚，用简单的方法来看，以弗所书是说，简单的说是神在创世以前透过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那这个我们是已经信耶稣人说我们嘛？
对啊，
对啊。所以，但是他透过耶稣基督拣选的时候，是拣选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的，只是你拒绝这个拣选，对吧？所以神知道不知道你拒绝啊？神当然知道了。所以你说神预定你下地狱吗？神有这种能力预知到你，人家为你预定了下地狱，你就可以说神没拣选我。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不相信耶稣，神也拣选我有永生，那就是预定了。 那就是神的预定是最好的，你当然是这样讲了。不，人都会把神的预知跟预定啊，都希望安放在对我很有利的位置状态，所以才问你这个问题。那假如我没相信神，神就不是预定我下地狱了，你这样的挑战好像是挑战神一样。对我来说，我说是，那你就不高兴了，是吧？
对，就说不是，不光是不高兴，就说我不信的理由，就是因为神没有预定我。他可能这么想，就是有很多人不信，他根本就是觉得我为什么不信啊？是我太太非得拉我去信，我不信。那我不信，我就跟我太太有一个回应，就是说，
那你、
哎、圣经你讲了吗？是预定吗？那现在神没有预定我吗？
所以你要看圣经到我们能明白程度是什么。那圣经这样说，在创世界以前，就是还没有创造你的生命以前呢、啊
哎，
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预定那些什么相信耶稣的人能够什么
有永生，
永生嘛、
哦，
这句话这样说嘛，神是预定那些能相信的人。那我今天相信了神预定我有永生了，是吧？那我没相信神预定我没永生了，那是不是这样说？对，你说假如这样直接问我，我就说对，那你就问了，这样不公平。
那你就
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啊？我不信这上帝预的、啊、抱歉，因为神创造的世界以前你还不存在，你还没有存在，神决定了这个什么 formula，
就决定了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
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你还 没存在，是吧、
嗯、
那你存在了，那你知道了神还没创造以前已经决定的了，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先告诉你了。
哎，
那你我不相信，不相信。那你不相信创世以前神要预定那些信耶稣的有永生吗？你不相信这个吗？那我怎么强迫你啊？
现在听您这么解释啊，我理解就是说，神预定的是这么一个，就刚才您说的是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说，在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就有永生了。
对，
只是这个模式的预定，那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状态，你也可以有选择说我不想进入这个状态，那你不想进入肯定就没有永生了。
我说用这个观念来回答你，这最简单的、
哎、
但是刚才我
不能一概而论、
啊、不是、啊、但是刚才我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回应堵住你的口呢，我也跟你说我这简单方法回应也是没有完全把神的预知跟预定
讲清楚
的。
哎，对，
我只是说你既然这样问，说是不是我不相信耶稣我就下地狱？对，那 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啊？因为神已经设计了这个模式之后才创造你的嘛，这个在前底在后嘛。
嗯，
所以你出生之后 你做了三年人之后，神在决定这个模式嘛？不是吧？神之前已经创了你，在这个模式保护底下的嘛，那你不要嘛？你不要，你不要当下地狱啊？很公平嘛，是吧？那就说，那我不知道的，不是我们先告诉你的，我不知道。对啊，你不知道，我先告诉你的，所以有没有传福音嘛，是吧？神创世以前已经决定我们要永生的，哈哈哈，好开心啊！大家回到神面前，是吧？应该是这样嘛。但是你不要啊，你不要，你说神预定我下地狱，没有啊，神预定你上天堂的，
嗯，
你不要啊。那这个最简单的回应嘛，所以你说那我不相信是不是上帝有，我就说是啊。那这么狠啊你？对啊，不是我狠的，是你狠的，是吧？神给你永生，你不要，你就狠了你，是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但是我说这样回应也没有完全回应到神预知跟预定那种奥秘。但是最起码呢，你要
能理解一点，
能理解，而且你是我们说什么硬来要抬杠，你这样来审判神。那我就硬来抬杠，替神用他的话语来说你要这受审判，是吧？就等于这样。那你说不公平，就我没办法了，因为你爸妈本来是很有钱的啊，出生的时候说把那个钱要给你啊，你就说出生之后啊不公平，我本来想要很穷的啊，你强迫我当有钱人，那没办法啊，你就不要钱呗。
嗯。
那我也没办法，强迫你要做一个有钱人的大小姐，是吧？我没办法，你不要算了，等于这样。当然你说做神的儿女等于做穷人了，那你可以再反过来说， 你要你的自由没什么办法，你要享受你的人生要下地狱没办法，但是你下地狱不要神的永生是在你存在这个世界以前有一种的方案已经决定的了。你出生的时候不是说你说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告诉你还是生效的，不是你出生之后神故意设计一些东西陷害你要你下地狱，不是。
嗯，
反过来是你还没出生设计了一个要你上天堂的一个渠道。
预知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人真的他确实他没信，他自己选择不信，但是神也早已经知道，预知这么理解呢？
刚才说过了，预知跟预定啊，其实这两样东西在神里面呢是没有中间分隔很清楚的线的。
哦，
是吧？
这个意思
好像是两样呢，有一个 overlapping， 就是说重叠的空间，那个空间神学的空间是你跟我有限的人没办法能够完全通的。譬如说吧，保罗得救是预知还是预定啊？很明显嘛，保罗自己也说了嘛，是吧？我好像是还没有到期要生产的妇人身上，
好像早产儿似的，是吧？
神硬要他
生出来，
生出来嘛。
啊、
那很明显，他这是大马士路上要去批破耶稣基督的门徒，批破了当时教会的人。他做的时候，耶稣就把他硬了重生了，
对。
啊、神决定了嘛，他呼叫了保罗嘛。
对，
那当时保罗不信也不行
了、哎、
你可以这样说成预定他嘛。那你就每个人都说嗨咯，所以嘛，你就是我今天不信耶稣，你就在路上向我显现嘛那我不是信耶稣嘛、啊、那只是保罗
不能适用所有人，
不能所有人、
啊
啊、神就选择一个人，那不公平啊，不公平，不公平啊！好，神啊，不选择保罗，不要选择人传福音啊，全都死光了，那、啊、公平吗、啊？公平了，大家都死了，可不公平了。你不能这样说啊！神选择了保罗，不是要保罗把福音传给你跟我吗？对不对？所以神的预定其实不是为了，当然为了保罗嘛。
嗯，
是为了今天跟你跟我的软弱，不找一个保罗来呼叫福音，可肯定花很多时间，不能传到外邦人那边的。
哎，
你可以这样想，所以神预定一个那个人他的改变，其实也有神要希望给更多的人有机会，对吧、嗯、神预知跟预定，神预先知道，但是不是等于他决定了这个人要下地狱，他知道你不信耶稣，他没有决定你下地狱，他知道你不信耶稣， 那怎么解释，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嗯、但是啊、我们念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我们发觉这个预知跟预定的空间呢，有一些地方的案例说明给我们听，其实有些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其实那个人在神的计划里头他可以改变自己人生的，神就给他一个我们今天没办法解释的空间、啊、不是说嘛，你假如说你要看这个西敏跟利未的知道那个雅各预言他们受审判善聚在以色列人当中，那这个审判很严重，是吧？哎，那个发觉利未人善聚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他很严重的审判变成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带领敬拜者的主妇的福气，他领导，所以他愿意改变，神就给他机会走更好的路、永远就是你跟我没办法知道，好像神是审判我，但是神在审判过程当中留了一手，我们没办法知道。当你看历代志的时候，很多个案都是嘛，那个马拉西是吧？被掳的外邦，后来他改变了回来。马拉西这个皇帝这么差，差了离谱，离大谱。在列王记没看到，在历代志里面特意也提到，他回来就回来敬拜，从此他的敬拜神的态度不一样。
无论何境况，我
能来具体的跟我们分享，在整个的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家谱当中，讲述了这十二个儿子对他们的预言呢？具体的每一个来跟我们讲一下吗？
好，我们来讲呢，四十九章里面的十二个支派，雅各给他们说的祝福跟嘱咐，或者说是预言啊，这几个观念呢，我们在一边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这是先知讲的话，也是爸爸要说的话，也是临死之前一个人要给后代要说的鼓励的话啊，有正面的反面的。而且当雅各跟每一个儿子说话的时候呢，其他的儿子都在听，所以呢，对每一个儿子所说的一切话，其实对其他儿子也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
通常觉得好像讲遗嘱的时候就是只针对、是大儿子二儿子，但是在这里面就看到他把所有的儿子都放在一起让他们来听，那也就是说是公开的遗嘱。
对、所以看整个内容你发觉雅各好几个身份，第一个是先知是吧，
对，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个肉身的父亲，他要给他的亲生的儿子、说话、第三个是个属灵的父亲，这属灵生命里面的感应，他也要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在神面前怎么样的带领他的后代后裔为主而活。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吧，这个儿子的名字有点麻烦，因为那个和本翻译的流变啊
啊，不太好听啊。
对，所以其他的翻译圣经翻译本就是刘本，或者说刘本，
刘本，这就是他的这个名字的译音是吧？
啊，对、还有就吕洞宾，
吕变，
吕变，这好几个翻译，但是不重要，翻译的就是本来是伯来文翻译的音嘛，
就我们在这儿叫刘本嘛，
刘本啊，好，刘本啊，好，那雅各怎么说他呢？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三节，雅各怎么说呢？说刘本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了情欲，本废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上了父亲的床，误会了我的他。雅各一开始说话的时候，这样说吧，对我来说是充满了一种能力来讲，真的是个先知性才能这样讲。你可以想象啊，在十二个儿子面前，他把他大儿子没有留什么情面的， 全部把它拆开。但是当然了，当时候可能刘辩犯了那个错误，跟所有的儿子、他们的所有的错误都没有他这么严重，是吧？因为他把他的父亲的那个妾，趁着他父亲不知道，或者是趁着那个当时候的家庭的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时候，他就跟他发生关系。那所以可能对雅各的其他儿子来说，他们都知道，所以雅各也不说也不行，是吧？
这就好像有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他所有的儿子当中，大家就心照不宣。
那你想象了，假如你是雅各，你快死了，你就说点好了吧，是吧？
那当然，这种丑事好像不太想讲出来。
对，我们人都这样嘛，对吧？为了鼓励大儿子将来有个机会，好吧，给他将来能够重新做人，那一旁跟他说就算了，是吧？
对啊，
那没办法。刚才说了，他就把他们日后的事，他讲是先知的话，神要他这样讲他躲不了，神的灵在他里面要他这样说他跑不了。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用了写圣经，或者说当时代代替神说话的人把神的话又说出来，但是用了说话这个人，或者说写圣经这个人的个性、人生的经历，把神要说的话完完全全一直字没错写出来，或者说说出来。所以雅各现在就是神的默示的灵在里面，把这事情他经历过，他知道，他就把它很完整的要说神要他所说的。那说出来之后，就对当时十二个儿子来说一个很大的什么
冲击，
就开始这样。
因为是刘本本身就是他第一个生的孩子嘛，就是真是他的长子，按道理应该是很有权威的。
对啊对啊，雅各讲这个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个气氛了非常震撼，但是不是正面的震撼，是人的生命的很大挑战。然后呢，我们来看他每一句话里面的话的内容啊，都隐藏了很多我们要注意的理念。说你是我的长子，对雅各来说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力量强壮所生的。那你知道雅各生娄本的时候他几岁啊？
我猜想一般我们要是生孩子力量强壮的都是二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那样的吧。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哦，现代人
从前不知道，我们查考这个观念有没有查考过雅各的离开他父母的时候几岁啊？
是不是岁数比较大了？
假如你要从雅各到埃及的时候啊，当时候我们来看最接近的那个经文啊，雅各去到埃及的时候，法老王见雅各，有印象吗？
有。
那法老王见雅各的时候呢，跟雅各聊天了几句啊，聊了几句。四十七章是吧？第七节，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然后法老就问雅各：“你生平年日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看到吗？130岁。”那我们就知道了，约瑟在埃及什么时候他当宰相的？圣经说，
是不是30多岁
啊？前面呢就说了41章啊，46节。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几岁啊？30岁。他从法老面前去遍行了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啊极为丰富，他就为埃及用7年方法累积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我们发觉了，当雅各差派他的儿子去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呢，约瑟后来跟他的哥哥上任的时候呢，约瑟跟他哥哥说：“快把爸爸接来这里吧，因为这个7个方年才过了，刚过了2年，还有5年。”所以当约瑟把爸爸接去埃及的时候，约瑟是几岁啊？39岁。约瑟39岁，雅各是130岁。 所以雅各是几岁生月色啊？130减去39不是91吗？所以雅各是91岁生月色，楼本跟月色年纪来比较，楼本这大概比月色年长13到14岁。假如说雅各结婚之后第二年就生楼本的话，这大概楼本就给月色年长13岁。
那也没有大太多好像感觉、
所以算你这样算下去呢，你马上就知道雅各去找拉班为了逃避他哥哥追杀，那时候雅各是77岁，
那不是老人家了吗？
对、那他生吕本的时候呢就77、78岁、那他怎么说
强壮的
时候，是我强壮时候生的，那强壮吗？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